上回书说到曹操派蔡中蔡和到三江口前去诈降周瑜，这哥俩一来诈降倒给周瑜一个启发，确实是大江阻路，两岸要打算互通消息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再说曹操不是无能之辈，曹操会用兵能打仗啊，怎么样才能靠近曹营行火攻之计？周瑜心说，我营中如果要有人前去诈降，而且要比蔡中蔡和本事还大，才能够靠近曹营放火，派谁呢？周瑜就把所有手下的文官武将一个一个全都想到了，也没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周瑜着急，在寝帐之内来回踱步，该睡觉了，躺在床榻之上睡不着了。初谷全都过去了，周瑜一翻身起来了，坐在灯下打开兵书战策。哎呀，还是想这个人，想不出来谁去合适。就在这时候，寝帐之外腾腾腾脚步声音透着沉重，外边有人说话了，都督安歇否？都督您安歇否？听声音周瑜听出来了，原来是老将军到。周瑜起身刚要迎接，帐帘一挑，从外边腾腾腾走进一员老将。这员老将晃荡荡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，长得虎体熊腰，鹤发童颜，头上是一块淡黄缎色鸭尾巾，窄绫条勒着褶子，顶门上搓打橡皮疙瘩，上身穿着淡黄色短肩袖，绑身靠袄，前后绒绳勒着十字帕，腰中系一巴掌宽五彩丝缎带，红中间青缎的兜跟薄底窄腰快靴，外罩英雄大氅，胸前一部银髯扇满前胸，滋润一极。哎呀，进来的正是东吴的梁台官老将黄盖黄公甫。黄盖给周瑜深施一礼，参见都督。老将军，天国出谷为什么不安歇睡觉？都督啊，朝军压境，心中有事，莫叫我睡不着。周瑜是个聪明人呐，知道黄盖深夜来见自己必然有事。老将军，深夜来此必然有良策教我周瑜。都督，而今和曹兵交战，曹兵兵将太多，而我江东兵将太少，众寡不敌，可不宜久战呢。望周都督速用火攻之计以破曹兵。啊，周瑜听着这大吃一惊，一下就把黄盖的嘴给捂住了，老将军轻声些。然后周瑜轻轻地走出寝帐之外，往四外看了看，一个人没有，这才放心地回来。黄老将军，是谁教你用火攻之计破曹？周都督，这是凭我黄功夫几十年作战经验想出来一条计策。都督难道不对吗？哎呀，黄老将军，我周瑜也想用火攻之计，所以才假意留下蔡中蔡和这两个诈降之将，让他们通递消息。不过要打算火攻计烧曹操的战船，战败曹兵，我江东必须有一个人前去诈降曹操。可是我左思右想，找不到这个诈降之人， 我江东这么些文官武将就没有一个人前去诈降曹营。说到这儿，老将黄盖双手抱拳，臭嘟嘟，末将愿往前去诈降曹操。老将军，你可不能去。周都督，我为国家一片赤胆忠心，为什么不能去诈降曹操？黄老将军，你想一想，你前去诈降曹操，不受些皮肉之苦，曹操怎么能相信你是真心归降啊？周都督，我黄盖受孙氏三世厚恩，为了江东事业，肝脑涂地，死而无憾。我黄姑父决心诈降曹操。周瑜听到这儿，心中万分感激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为了我主的霸业，全赖黄将军去诈降，请受我周瑜一拜。周瑜给黄老将军跪下了，黄盖不由得扑通一声也跪下了。臭都督，为了江东事业，同为国家，都督为何如此？老将军呐、要行此苦肉之计，这是我江东之幸。臭都督，为了破曹，为了江东，父老生灵。不要说苦肉计，就是砍了我黄盖的人头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好，老将军请起。周瑜周公瑾先站起来，他右手搀黄盖，两只手一摁黄盖的肩头，唰往下那么一捋，由打胳膊这就捋下来了，望起扶黄盖。周瑜周公瑾丹田一运气，力气就运到胳膊上，运到手腕上，啪一握黄盖着两只胳膊。周瑜放心了，为什么？行苦肉之计可是不好办的计策呀，要行苦肉计，老将军就得挨打，打假打，假打曹操能信吗？真打，老将军须发洁白，年过花甲，这么大的岁数，经得住一阵毒打吗？所以周瑜双手一摁黄盖，往下一捋。周瑜高兴了，老将军身体非常强壮，不弱于壮年之人，双臂如铁。周瑜非常放心，把黄盖搀起来了，两个人重新入座，共商破曹之策，商议好了苦肉计之后，黄盖才退出周瑜的寝帐，回去安歇。您要听京剧《赤壁之战》，邱盛荣老先生跟叶盛兰先生唱的这段壮别是非常感人的，一个是扮演老将军黄盖黄功夫，一个扮的是周瑜周公瑾。确实周瑜为了国家一片赤胆忠心，老将黄功夫是东吴的三世老臣，现在是东吴的梁台官，也是为了江东事业才跟周都督定下苦肉之计。到了第二天，周瑜传下命令，擂鼓声当，聚江东文武义士，同时让鲁肃到江边把诸葛亮请到帐中。时间不大，三通巨将鼓响，文臣武将全都到了。文官在左，武将在右。文官是峨冠博带，战将是盔甲鲜明。周瑜稳坐在帅案之后，诸葛亮来了是客为一尊。两旁边刀斧手、绑斧手、战仗军、战仗将、小刀手，全都是怒目横眉，精神集中。周瑜看了看所有的文臣武将，站起身形，双手抱拳，列位将军，列位大人，大家全都异口同声，都督。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我周瑜奉主公之命，率领三军破曹，赖主公之鸿福，托众将之忠勇， 依然在江中策动了曹军的锐气。可是曹操百万大兵，虎狼之师，连营300余里，水陆相连，而我江东只有50000人马，众寡不敌，要想止日破曹，谈何容易？本都督打算从今日起，分发给各位3个月的粮草，作为御敌之用。咱们先不打，先守3个月，看看曹营的变化，然后再定主张。周瑜的话一说，大家伙面面相觑。这时候，黄盖、黄姑父挺身而出：“都督且慢，黄老将军有何话讲？”都督，敌强我弱，这个仗你说的不错，是很难打胜。不用说3个月的粮草，就是领30个月的粮草也无济于事。好战3个月，岂不被曹操耻笑？周都督，如果这个月你能够破曹，你就打；如果这个月破不了曹操，你就不如听了张子布之言，弃甲倒戈，北面称臣，投降曹丞相，万事大吉，江东百万生灵也可以免去刀兵涂炭水火之灾。啊哈！周瑜听到这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更变，右手一拍桌案，啪！刀！胆大黄姑父，主公孙将军已然有令，言强者必斩，你怎敢在我大帐之中胡言乱语？我说发给你们3个月粮草，是让你们坚守，这是疲军之计呀！你们要知道，曹兵不习水战，这么一拖，曹军受不了，就可能要撤兵，然后我们全面追击，曹军可灭。你身为东吴梁台官，你敢在这儿顶撞本都督用计吗？黄盖摇了摇头，胸前隐然直动。都督，你这什么疲军之计？你这不是抱头挨打吗？你领了3个月粮草在这守着不进攻，那曹操就看不起你周瑜。如果曹操指挥人马大军南下，曹军必胜，江东必败。如此看来，不如投降才是上策。好啊，胆大的黄公父，主公已然传下命令，言降者必斩。两军对垒之际，你该在帐中一而再再而三劝我周瑜归降，慢我军心，来将黄盖给我推出去杀。黄盖不服啊，黄盖苍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：周瑜呀，想我黄盖是东吴的3世老臣，身经百战，我打仗的时候，娃娃周瑜你还没出世呢。把周瑜周公瑾气得至今灵直抖：推出去杀。周瑜拿眼睛一扫着刀斧手绑斧手，兵士可不敢怠慢，呼啦一声过来，就把老将军黄盖、黄姑父、马肩头、龙二伯给绑上去，往出就推。满帐的文武官员全都吓坏了。大将甘宁挺身而出：“都督，刀下留人。”敢行吧？你有何话讲？周都督，您可不能杀黄盖、黄老将军，老将军是我江东3世老臣，是吴主孙将军股肱之将。现在破曹之时，斩杀大将于军不利，望都督宽恕黄老将军。呸！周瑜用手一指：甘宁啊，你竟敢乱我军法吗？来，将甘宁给我乱棒打出。乱棒打出，你一棒我一棒，这战仗军拿着棍子呢，愣往甘宁甘兴霸身上打，把甘宁给打出中军大帐去了。周瑜用手一指：气杀本都督，来把黄盖人头立刻给我斩首示众。文武官员全都吓傻了，真傻呀，副 都督程普拿眼睛看了看所有的文官武将，大家伙全都明白了，这叫法不责众。甘宁一个人求情，你周瑜用乱棒给打出大帐，我们大家伙全跪下，你能把我们大家伙全都打出去吗？呼啦一下，大家全跪下了。周都督，请您斩息雷霆之怒，千万千万饶恕黄老将军。黄老将军可能多吃了几杯水酒，斩杀老将与君不利，请都督宽恕，破曹之后再杀不迟。周瑜是余怒未息，要不看在众位文臣武将情面之上，我周瑜焉能饶他？来，把黄盖推回来。手下人赶紧把黄老将军推回中军大帐。黄盖往这一站，两只眼睛恶狠狠地看着周瑜。周瑜呀，你将老夫我推来推去，老夫不怕你项上一刀。几十年之后，老夫又重活在人世之上，到时候你周瑜败在曹兵之手，是死无葬身之地。好大胆的黄盖，我看在众位将军列位先生的份上，才饶你不死。中军大帐之内，你还敢藐视本都督？好，死罪一免，活罪难饶。来，把黄盖给我拖下去，重则一百几丈，给我狠狠的打。文官武将这一听全吓傻了，一百几丈啊，这后脊背的肉是最薄的。俗话说得好，前心深似井，后心薄似饼，这后心离着心脏是最近的。老将军多大岁数，须发洁白，年过花甲了，一百几丈，两丈也受不了啊，这一百几丈还不把黄老将军打死啊？大家伙全都跪下了，周都督请您息怒，打不得，这要是打老将军，老将军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周瑜不让步了，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本都督执掌帅印，你们给我起来，如果不打黄盖，难以服众，来给我重责一百斤的。大家一看求情不成，周瑜把头往后一甩，打吧。大家伙站起来了，掌刑的过来了，把老将军黄盖往地下一摁，然后把衣服往下一吞，啪，这头一声下去，这绿尘就起来了，二一下再下去，啪，这绿尘上就见了血了。大家谁敢看呢？黄老将军东吴三世老臣，平时人缘又那么好，大家不敢看，听着。老将黄盖趴在地上，咬牙忍痛。甭说是黄盖，就是小伙子也受不了，钻心的疼啊！黄老将军黄豆粒的汗珠就流下来了。自己跟周都督定下的苦肉计，如果自己不挨这顿暴打，怎么能破曹操百万大兵？大家伙儿想找个人救救吧，看了看张昭，张昭摇了摇头，把头低下了，心说我求情也是白求啊。看看老将程普，老将程普的脸都气紫了。鲁肃心说，谁能替黄老将军求情啊？他一眼看见诸葛亮，他一看诸葛亮更生气了，鲁肃差点气死。整个中军保障全都心疼黄老将军，这位诸葛亮往这一坐就跟没事儿似的，手里拿着自己的羽扇轻轻一摇，两只眼睛往下一看，无动于衷。鲁肃心说，诸葛亮，诸葛亮，难道你是铁石心肠吗？我们都是主人，你是客人，你要求求情， 周公瑾能够把你轰出帐去，能够杀你吗？你就眼瞧着我们黄老将军受这顿毒打，这还不得打死啊？你怎么就不说话呀？鲁肃瞧着诸葛亮，想着告诉诸葛亮，诸葛亮就不抬头，在这拿扇子轻轻的摇着。大家伙着急呀。周瑜脸色铁青，浑身直抖，牙关紧咬，是眉峰紧锁，头上的雉鸡尾突突直颤，这真是气坏了。其实周瑜、周公瑾心中是心疼黄老将军，每一棍下来打在黄盖身上，落在周瑜的心上。打着打着，所有的人实在受不了了，全都跪下了。周瑜不理，接着往下打，啪啪啪。鲁肃一下就趴在老将黄盖的身上，周都督，请你棒下留情，我鲁肃情愿替黄老将军领罪。再落下来就打在鲁肃的身上。周瑜轻轻的出了一口气，哎呀，要不是看在子敬跟众位将军的份上，我岂能饶恕黄盖？这次斩打50，记下50。倘若再犯，二罪归一，散着。周瑜、周公瑾把袍袖一抖，转入后帐，到了后帐，唰的一下，周瑜的眼泪就流下来了。所以说，黄盖跟周瑜定下苦肉计，黄老将军太不容易了。多大岁数了，年过花甲，这顿毒打要真把黄盖给打死，可怎么办呢？等周瑜退帐之后，文臣武将往上一围，把老将军扶起来，黄老将军已然晕过去了。马上请来军医官，急救黄老将军，吃了药了。然后大家伙抬着把黄盖抬到黄盖的寝帐。诸葛亮一看大家全离开了中军宝帐，这才站起来，把手往后一背，溜溜达达从大帐出来，叫着两个小书童啊，走啊，咱们回到船上歇息。诸葛亮走了，咱们再说鲁肃。鲁肃在黄盖的寝帐，眼瞧着军医官给黄盖身上的伤全都上好了药，看着黄盖吃完了定神药，吃完了止疼药，黄盖这条命算能保住了。看着黄老将军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，鲁肃心疼的这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掉。哎呀，怎么打得这么重啊？这腿上的肉都烂了。你们可好好伺候着黄老将军，如果黄老将军出了意外，拿你们试问，一般人可不准随便让他们惊动老将军，让将军静养。说完之后，鲁肃就回到自己的营中，他坐着生气。周瑜，这黄盖几句话招你惹你了，你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啊？你干嘛这么打他？再说诸葛亮，你这人更可气，我们大家不好求情，你为什么不替黄老将军说几句话？不成，我得找你算账去。鲁肃离开自己大营，直奔江边。到底诸葛亮如何对答，下回再说。